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45节到5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便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却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你召聚你的众儿女，你自己的教会，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也聆听你真理的话语。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弯曲悖逆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福音的大能。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带领你自己的儿女和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成为光和盐的见证。主，我们今天把敬拜赞美和听你话语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主的圣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做工，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能够认识你，明白你，得着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讲了耶稣在伯赛大附近的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男人，加上孩子妇女约有上万人，这样一个神迹。今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接下来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福音书中讲到耶稣每一次所行的神迹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主耶稣要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来让我们来回应认识主耶稣是谁。对主耶稣是谁的正确回应才是神迹的关键。在对观福音书中，将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和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把这两个神迹排列在一起，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圣经作者大多数的时候是按着神迹发生的时间次序来记述的。另一方面，主耶稣在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的神迹，以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这两个神迹之间有着重要的连接关系，我们下面会进一步的来解释。主耶稣让门徒亲自经历参与了这两个神迹，就是要借着神迹启示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真理。同样的是，主耶稣要让门徒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从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故事中，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主耶稣的侍奉唯独是寻求遵行天父的旨意。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侍奉唯独寻求遵行天父的旨意。圣经在45节46节告诉我们说，耶稣随即催眠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五饼二鱼的神迹后，耶稣马上催促门徒离开，离开那上万的会众。离开去哪里呢？主耶稣让他们先上船渡到伯赛大去。我们从路加福音记载可以推断，主耶稣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可能是在离伯赛大不远的旷野。路加福音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使徒们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我们知道伯赛大位于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北角，就是在约旦河入口的东边，约旦河入海处的东边。我们也知道这里是腓力、安德烈和彼得的家乡，在约翰福音一章44节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家乡。当主耶稣在伯赛大的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后，主耶稣就马上催促门徒离开会众，让他们上船，先渡船到伯赛大去，在那里等候他，然后他们再从那里一起去加百农。主耶稣为什么让门徒马上离开呢？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主耶稣要让众人散去，就是他要摆脱众人对他的缠绕啊，他让众人散去，摆脱众人对主耶稣的缠绕。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摆脱众人的缠绕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记载的原因。约翰福音第六章13节往下这样说，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什么呢？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原来这些吃饼得饱的众人会众，他们经历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后， 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和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就是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那一位先知。他们，这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那位要到世间来的一位先知。他们对主耶稣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强逼他来做他们的王。所以主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这些众人吃饼得饱后，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只是一位先知，他们并没有通过神迹认识主耶稣是一位那位旧约启示的已经来到的弥赛亚。他们只把耶稣当作是圣经启示给他们的那位先知。他们大多数认为这位先知就是像摩西一样的那一位先知。生命记18章15节告诉我们，摩西说，耶和华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神应许要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给他们，而且说你们要听从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正在经受罗马人的压迫统治之下，他们盼望耶稣是那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像带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一样，同样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之手。所以他们要逼耶稣做王。这些会众，他们绝大多数来寻求耶稣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是为着自己的需求出发来寻求耶稣。他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听从这位弥赛亚的教导，就如摩西所强调的，你们要听从他的。他们来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求福音，也不是寻求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反而要逼他去做他们的王。这就是主耶稣催促门徒离开，自己离开他们的重要的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在繁忙的侍奉中，特别是重要的侍奉中，主耶稣都要单独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向天父上帝献上祷告祈求。他要祈求天父的旨意，祈求上帝的国度降临，祈求天国的福音广传。主耶稣的侍奉，他不是按着人的意愿来侍奉，而是祈求天父的旨意，而是按着天父的旨意来侍奉。他来了，不是要带领以色列民做地上的统治者、君王或领袖，来推翻罗马政府。主耶稣的侍奉，而是单单的为着天父的旨意，传扬天国的福音，为要在全地建立上帝的国度，建立上帝的教会。主耶稣单独的来到山上祷告，就是主耶稣要从繁忙的侍奉中抽出时间来，单独的与天父在一起，有亲密的团契，有这个永恒爱的，在永恒爱的团契中来汲取从天父的恩典、力量和能力。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也是神子。作为神子，他有着无限的大能，然而他却谦卑地来到父神面前祈求祷告， 祈求天父的旨意。从主耶稣的侍奉中，我们学习到主耶稣是何等的谦卑。主耶稣的侍奉是单单寻求天父的旨意，而不是寻求满足人的目标。主耶稣的侍奉也是唯独依靠天父的恩典和能力，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智慧。当然，我们知道他就是智慧，他就是能力。主耶稣侍奉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侍奉的目标。我们的侍奉不是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讨人的赏赐，而是唯独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侍奉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属世界的智慧，而是唯独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依靠上帝话语的真理和智慧。我们的侍奉是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耶稣的侍奉，主耶稣侍奉的这些真理，都是对我们今天教会重要的启示。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啊，就是主耶稣要向门徒荣耀的显现。主耶稣独自到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门徒们坐船在海上行走，因为他们的船是逆风而上，所以他们就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船就是说因为是逆风而行，就行驶得很慢，所以他们整夜摇橹非常的艰难，所以也没有行走多远。主耶稣也知道这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这里告诉我们神迹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夜里的四更天。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把一夜是从黄昏的六点钟到早晨的六点钟分为四更，把黄昏六点到早晨的六点分为四更，那么一更就是三个小时，所以四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凌晨的三到六点这样一个时间左右。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在海面上走，这就是耶稣向门徒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耶稣行走在海面上。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不相信耶稣神迹的啊解经家，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他们说耶稣并没有在海面上行走，而是在岸上行走，只不过是门徒当时恐慌而产生的错觉，以为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这样的解释是完全的错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确在海面上行走，他不仅在海面上走，还是向着门徒而去，而且还要走过门徒去。希腊文原文清楚地告诉我们，门徒看见了耶稣在海面上走，他们还以为是鬼怪，所以吓得就喊叫起来。圣经在五十节进一步说，因为他们都看见他，切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 他们心里十分惊奇。我们说，门徒们刚刚经历了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而现在他们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以为他是鬼怪，吓得喊叫起来，他们看见他就惊慌。那么耶稣到了船上，风止住以后呢，他们心里就十分的惊奇，以至于圣经作者给出一个结论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儿，心里还是愚顽。圣经在记载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对门徒的反应回应是说，因为他们心里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把这两个似乎单独的神迹给联系到了一起。那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与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有什么重要的连接关系呢？或者说主耶稣要借着所行的两个神迹要启示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呢？为此我们先从旧约出埃及记谈起。对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或者对以色列民和他们的后裔来说，当他们回想到出埃及的时候，什么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呢？弟兄姊妹可以想想说，如果我们谈到出埃及，什么是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呢？或者说对他们最深刻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或者神迹是什么呢？是他们常常传讲而不能忘记的呢？人物当然就是旧约历史上啊，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摩西。摩西作为上帝特别拣选的先知，上帝要让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他们所经历的两个重要的神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的神迹，还有一个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上帝用天上降下的玛纳在旷野喂养他们40年的神迹。当他们想到摩西，想到这两个神迹，他们就清楚地明白，就不会忘记耶和华上帝如何是在出埃及，在旷野大能的拯救、看护和供养他们。每当他们想起摩西，想到这两个神迹，他们就期盼上帝啊，借着摩西要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的到来。就如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18章15节，摩西预言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的。旧约伟大的先知摩西就预表了指向新约上帝应许的那一位像摩西一样伟大的先知，他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当这一位旧约期盼的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也在旷野施行了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也在海面上行走，他不仅来了，而且在他们眼前活现了当年出埃及的情形。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经历这两个神迹，与新约主耶稣在旷野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是相互对应的。我们来看看旧约摩西所行的神迹和新约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有什么关联呢？上一次的讲到，我们清楚地讲解了 摩西在旷野，天上降下的玛纳啊，这个天上降下的玛纳在旷野喂饱了喂养了以色列民40年之久的神迹，和主耶稣在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神迹的连接关系。约翰福音的作者记载了，当主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后，主耶稣就宣告他是天上降下的灵粮，他是天上降下的灵粮。约翰福音6章30节说，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所说，他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来自天上的灵粮，耶稣自己就是人生命的粮，是那个真玛纳，是属天属灵生命的玛纳。主耶稣就是上帝为他们兴起的第二个摩西，他比摩西，他是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他来了，他是那个真正的好牧人。在马可福音我们学习过的6章3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好牧人不仅要赐给他们属天的灵粮，也赐给他们属肉体的食物，所以他们吃完了，将剩下的零碎收满了12个篮子，它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里预表着主耶稣是那位真正的以色列民的大牧者，他要丰盛的牧养他的群羊，使他们一无所缺。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他们吃了天上降下来喂养他们肉体40年的玛纳，因着他们的不幸还是倒闭到了旷野，而主耶稣作为属天的玛纳灵粮，他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就是主耶稣，他是那个天上真正降下来的灵粮。第二一个小点我们要来看，就是圣子神子向门徒荣耀的显现。在这个耶稣在海面行走的神迹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圣子神子向门徒荣耀的显现。圣经在4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50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却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要来看3节经文和旧约圣经启示的关系。那么这3个经文和旧约时期啊，哪3节经文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然后是最后一半节是要走过他们去，还有一节经文就是是我。那么这三节经文在旧约时期耶和华上帝向人荣耀显现的时候是相互对应的，在海面上行走对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人肯定做不到，不能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在海面上走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是神迹。那么在海面上行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约伯记九章八节说，约伯记九章八节在论到耶和华上帝时说，他说他独自铺张群苍天，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也就是说只有耶和华上帝可以步行在海浪之上。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要走过去啊，要走过去，要走过去，在旧约中常常的出现，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当耶和华上帝向人荣耀显现的时候，经常出现这句话。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神对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啊，在你面前经过。22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等我过去啊， pass by 啊，等我过去。我们也知道在列王记上19章啊，这个上帝向以利亚荣耀显现时候说的，19章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经过啊，都是讲的一个啊，上帝荣耀的显现，所以都是对应的。最后一个就是50节我们看到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新约主耶稣所说的是我，是其实是一本的旧约希腊文翻译上帝的名字，就是我是自有拥有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希腊文翻译这个其实是一本啊，在这个看到的就是是我，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有拥有。就如出埃及记三章13-14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那里去，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对神说啊，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我是自有拥有。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是那自有的打发你到，打发你们，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啊，是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当门徒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就甚惊慌。耶稣急忙啊，连忙对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里说的是我啊，这里说的是我，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呢？就是 Ego Eimi。 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的名 Ego Eimi。 我们知道 Eimi 是动词，是希腊文动词，希腊文的动词本身就是啊，这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动词，它的动词里面本身就带有第一人称啊，带有人称。如果说在这个 动词的前面又强调的加了一个人称代词，就是 ego and me， 就是要表达一种非常强烈的勇气，这个语气强调说我是啊，只是我是，没有别人是。概括的意思就是说，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那意思就是自有拥有啊，自有拥有。通过新旧约圣经的对比，旧约耶和华上帝荣耀的显现，新约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走过去 ego and me， 正是主耶稣向门徒荣耀的显现，就是主耶稣以神子圣子的荣耀向门徒显现。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显现，上帝用大能的手使红海分开，使他们过红海如同行干地。今天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向门徒荣耀的显现，表明他就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君王，海风狂风骇浪都要伏在他的脚下，他是那位神子，是弥赛亚君王，是荣耀的神。他不仅是神子，还是人子，是拯救罪人献祭的那位羔羊。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回应和我们对我们启示的真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五饼二鱼，行走在海面上，彰显了主耶稣是神子，是人子，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罪人的救赎主，是弥赛亚基督。门徒即便经历了两个重要的神迹，五饼神迹预表了主耶稣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灵粮，他自己要亲自成为那个逾越节赎罪献祭的羔羊，他是那个圣洁无罪的人子，他要成就天国的福音，成为依靠他人永恒生命的灵粮。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彰显了耶稣是神子圣子，他是神，他是万有的君王弥赛亚，一切都要伏在主耶稣权柄的大能之下。但是因着人的小信，因着人的罪，门徒们虽然跟随耶稣，经历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回应仍旧是迟钝，仍旧是心理迟钝，他们还没有认出他就是那第二位摩西。当门徒们看见经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的回应是以为他是鬼怪，他们就喊叫起来，他们看见他就甚惊慌。当耶稣上到船上风止住的时候，他们就十分的惊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述了，详细的记述了耶稣在海面上的行走，还有一些在其他福音书没有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和使徒彼得的互动。十四章的二十八节以下告诉我们说，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风盛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主耶稣是那位好牧人，主耶稣的侍奉不仅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也要精心的教导带领他的门徒，训练他们成为天国的精兵，教会的根基。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就是要教导门徒认识主。主耶稣要借着神迹教导他们，带领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主耶稣命令门徒说：啊，你们要有勇气。啊，我们中文是翻成那个你们放心啊，这里更多的是讲你们要有勇气，不要惧怕。我是那自有拥有啊，我是那一位自有拥有，我亲自要与你们同在，我就是那位得胜风浪的主，我是那位平息海浪的主，我是来自天上的玛纳，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那一位分开红海，让你们的列祖行走这个红海如干地的主，我就是那一位摩西所指的先知，上帝的独生子，弥赛亚君王。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还惧怕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学习了这两个神迹，你对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相信耶稣是什么呢？你对耶稣的信靠又是什么呢？主耶稣是神子，是人子，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是弥赛亚，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还是那个将来的审判主？主耶稣究竟是谁，关乎着每一个人，无论是信靠主的还是不信靠主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的回应。一方面是回应啊，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不仅仅是对主耶稣啊这个认识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主耶稣基督信仰的真认识。好，我们很感恩啊，上一个礼拜四在分享的时候啊，一名长老带领我们分享说，我们只有对主耶稣的真认识，我们才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上帝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越加的丰盛。怎么丰盛呢？就是要越加的认识主耶稣。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应，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他是救赎主，而是要对这位弥赛亚君王更深的认识。那就像胡牧师也分享到说，我们不仅是更深的认识，而是将我们认识的信仰更加的实践在我们信仰的生活中，这才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学习这个神迹的时候，不仅要回应，而且还要更丰盛的认识，不仅要认识，还要把这丰盛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今天瘟疫横行的日子中， 主耶稣同样用他大能的话语来安慰带领属神的儿女。今天他仍旧行走在海面上，他仍旧是那个掌管万有的君王，掌管那个疾病死亡的主宰。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生命的代价，他已经救赎我们脱离了那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他已经赐给了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死亡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们。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个末后混乱的时代中，主耶稣同样是我们属天的灵粮，他赐给我们属天的灵里的满足，他自己就是天上来的那个不能朽坏的玛纳，他要亲自的喂养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好牧人，他要带领我们来到那个青草地溪水边，使我们饱足他永恒的生命。启示录中反复的告诫我们，警醒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坚忍持守为主忠心，就是反复的警戒我们要为主坚忍持守为主忠心。只有那些为主持守忠心坚忍信靠的得胜者，靠着基督的恩典，他们必来到天上那个永恒的圣所。启示录22:1-7告诉我们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的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河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对我说，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愿你能够遵守神的话。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你的启示，借着你的神迹，彰显给我们你就是那位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你不仅是万有的君王，你也谦卑屈膝，成为被最卑微的人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还为我们复活，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 也差派圣灵上帝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地上过分别为圣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把教会赐给我们，把你真理的话语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些，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代，能够为主持守忠心。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行你的旨意。谢谢主，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从今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